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因信称义之教育与改革运动下，这是第六课，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主，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回溯过去的这些发生的事，能够在你眼前蒙恩，保守赐福我们在一起所交通和分享的，你的眷顾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堂我们提到的路德在改教运动所说的因信称义，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知道说我的得救是不是可以非常确定的。得救的确定从哪里来？在路德的整个的追求当中，从圣经里面被圣灵提醒，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因信称义这当中牵涉到四个课题要去讨论。这哪四个课题？第一个，称义，称义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称义的义是什么？第三个，称义的信心，因为因信称义，那信心是什么？因信称义为什么可以成为得救的切据？要把这四个面向都做一个整合。所以路德看到人因信称义，不是因为罪人人的相信而被称为义，因为这样会变成是人的行为或举动，是人的信心，就变成人能够有这个信心成为称义的先决条件。那这样子人的里面就有一种可能性或者内在的资源在称义上可以摆上的。那这是路德绝对反对的，因为他从圣经里面知道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路德认明称义的一切所需，以致罪人可以被称为义，完完全全是上帝主动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所以上帝是主动，人是被动。所以因信称义的信就是接受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所以唯独借着信心，不凭的人的里面有任何可能性的参与。这当中，路德讲这样的信，所以也讲这样的义，是神的义。他就讲到，在神的义里面，人里面完完全全一点丝毫都没有神的义。这一点是路德跟奥古斯丁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路德非常强调的，就是一个罪人的败坏是完完全全的败坏，在救恩的事上是什么也没有。所以因信称义要完完全全的相信或肯定上帝完成一切所做的，所以这是一个礼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人的行动。这里我们也看见，因着这样的看法，他一直强调信心，所以路德也被冠之反律法主义，甚至是反道德的。事实上，路德他强调好行为是称义的自然结果，也是将道德放在那正确合宜的位置上，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所以好行为、善行都是因着人回应上帝的恩典所做的，没有个人功德的标榜，也不是企图使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来宽恕我们其他的行为。所以路德在强调信心的时候，那这样的信心又是全然在基督里，那怎么成为我们的信心？所以他就强调信心是跟基督联合而来的，所以他强调信心是跟基督的联合，也就是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因着这个信心就有基督的临在，这个基督的临在，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经历它。联合的信心的另外一面，与基督联合的另外一面显现出来的是什么？叫做委身。委身，这个委身使我们能够去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我们认识因信称义的教义呢，要认识这个信是与基督联合，也委身于基督，因为基督先委身于我们，所以有这个委身才会有那个感恩的好行为出来。联合跟委身对路德来说，这是信心的一体的两面，是全然一致性的。所以我们先理解这些以后，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就需要看的中世纪的赦罪观跟因信称义这个教义被提出来是有关联性的。我们回想一下中世纪的赦罪观，中世纪的赦罪观他讲到人受洗以后如果犯罪要得上帝的赦免，那就要做补赎，补赎就会有实际的行动，当然一般要补赎自己所犯的罪就会以一种善行或者是之后被认为是善功来做补赎。善行善功，什么是善行？可能是周济穷人，可能是奉献，或者是采取一种朝圣的作为，这是一种类似苦修，或者是去购买圣物回来做这一个保存。所以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个补赎，补赎本来是要肯定或者帮来上帝面前认罪的人，让他能够记起教训，也纪念上帝的恩。但是因为行为本身就有大小多寡难易度等等，所以慢慢的这个补赎的行动最简单的评估方式就是用金钱来做评估。用金钱你要补赎，那就要有个对比的大概你花的代价是什么，这样进一步就衍生了怎么样做是可以补赎，这样引申的一个补赎的量的大小，那相对于罪的大小，所以罪就变成有大罪跟小罪。他们就讲有些罪是细微的微罪，那么细微的罪你犯了怎么办呢？那你就去补赎吧。所以赎罪券等这些的做法就是这样衍生出来。这是第一个部分，为什么会有善功来称义的观念是逐渐衍生出来的。第二个，本来我们跟上帝认罪这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事，但是在天主教里面你要认罪就要向神职人员告解来做补赎，所以这样个人向神职人员告解再做补赎，这样就变成本来是个人跟神之间个人性的关系，就变成要向社会来做交代，因为赎罪要被社会认同，所以赎罪的就变了样。我在说本来是个人跟神的，那么现在变成有社会的观点，社会的压力，舆论的压力，逐渐就会看到社会或者教会能不能接纳，这些都造成中世纪赎罪观很大的偏差，还隐含有很多违罪，所以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去犯一些所谓的违罪，细小的罪，这么一来人就享受罪中之乐。所以路德一开始是要解决赎罪券背后的神学意义是什么，罪的赦免是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做补赎，是个人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因着社会性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可以替亲属赎罪，当死去的亲人在炼狱里面受苦的时候，你可以帮他买赎罪券。那么像这些都是人自己的想法，不是圣经上的说辞，那他累积的长时期在社会里面深入的观念而导致的。所以路德要从一个赎罪券本来是一个单纯的议题讨论背后的神学观，但当这议题一被提出来的时候，那就发现这背后的神学观引发讨论的不单单是那个赎罪的问题，而是赎罪是什么， 赎罪是为了得救的切据。那得救的切据，那得救是什么？得救是什么？所以就会从赎罪券一步一步的引发，到底如何进入救恩的？人如何进入救恩？那么人跟上帝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何让人有得救的切据？所以这就是中世纪埋藏在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很深的担心或者疑惑。所以当路德一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马上引发人内心很直接快速的回应。那我们就综合一下称义的观念。路德讲到因信称义，那路德对称义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称义第一方面，路德讲个人不可能自我称义，因为人不可能也不具备称义的能力，所以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在称义这个作为上我们有能力，路德说没有。第二个，我们在造称义的这个作为上也不可能不具备任何的主动。第三个，我们自以为是称义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效，是枉然的。所以路德在这里很坚定的提到的是，当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而完完全全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就从这整个圣经去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诗篇，他认定了这是很要紧的。因为之后他在跟其他改教家或跟天主教的辩论里面，他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其实对人来说，人会觉得路德相当否定人。为什么？因为他说人不可能不具备称义的能力，可是人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可以做一点善行。然后我们在回应福音的时候，我们认为是我们有一个主动的作为，路德认为没有，人不可能有任何主动的作为。第三个，我们有的会认为人都想要行善，路德认为这些努力都是无效跟枉然。好，这样的认定，如果我们花时间去读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认同路德这样的认定。我们会认同，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显出这些，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个，路德在称义的概念上，他认定人可以被称义，唯一的可能是上帝，唯独是上帝的作为，唯独是上帝的主动，唯独是上帝提供一切所需的。所以如果我们称它是恩典，那么作为是上帝，也唯独上帝能做，要不然就有其他受造物有本事做，但事实上没有。而也要上帝愿意做，所以主动是上帝做的，也要上帝才有可能提供一切所需的，这个才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讲唯独的时候，是唯独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主动跟上帝提供一切所需的。好，所以把第一点跟第二点的观点合在一起，到第三点，人被称义是什么？只有上帝认定，上帝认定，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受造界里面的一位有这样的全能来做认定。第二个，人被称义，除了上帝认定，还有上帝所赐的恩典，因为他要作为，他提供一切，他要主动，所以这是上帝所赐的恩典。人被称义，第三项就是，这是上帝认为是、算作是、表明是，就是上帝的宣告，上帝宣告我们是义人。所以这也就是后面我们常常讲，路德讲人被称义，这个称义是 法律上的义，就是审判之后法官做的宣告，做的判决的宣告。所以人被称义是上帝认定的，唯独他有这个权能。人被称义是上帝做成的恩，赏赐给人的。人被称义是上帝宣告算为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思想几个议题，有几个常听到的名词，我们在这里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称义的义在人里面找不到，所以这个叫外来的义。这样的义是上帝算我们是，所以这叫归算的义。所以我们常听人说马丁路德讲的因信称义的义，神的义是外来的义，归算的义。所以这样的义要由信心来得着，也要记得这样的信心不是人里面有的信心。所以路德这样说，圣徒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永远是罪人，因而永远是外在的称义。然而虚伪的善总是使他们自己在眼中看自己是公正的。所以外在我们总是罪人，内里呢，路德说用内在表示在我们自己里面，在我们自己的评估，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我们是如何，这是内在。那外在是表明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的计算中，我们是如何。所以路德讲，我们自己看自己，诚实的看，我们永远是罪人。记得他用永远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永远是义人。这就是路德要强调的，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因着这一个归算的义，我们是永远是义人。但他这里讲的内在我们是罪人，外在我们是义人。所以当我们唯独因着上帝的归算而成为义人，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本身或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在内在当中永远是罪人。所以路德他就这样强调，这叫做在人的里面没有任何上帝义的成分，这是我的解释的方式。这样子怎么可以称义呢？就是信心。信心是上帝以他自己来遮盖我们，接纳我们，使我们与他有义的关系。所以义是在上帝眼中看为正，跟神有正的关系，这是义。信心使我们归算到义的地位，或者信心使我们归算到有义的身份。这就是信心是上帝用他自己来遮盖我们，并且接纳我们，使我们与他有那义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信心不出于人，是出于基督，是出于神为我们做成的。这里我们就需要讲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同时是罪人和义人。路德这样说，圣徒永远是留意他们的罪，并根据上帝的慈悲而从上帝寻找义，而且正是由于这个理由，他们被视为因着上帝而成为义。所以在他们自己的眼中，他们是罪人，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义人。记得这叫同时是罪人跟义人，因为上帝按着我们对罪的承认而来计算我们。在现实上我们是罪人，但是由于这一位仁慈的上帝算我们为义人，所以我们就成为义人。所以在我们自我的意识上我们是罪人，在盼望中我们是义人。好，这就是刚才提的圣徒在自己的眼中永远是罪人，但在上帝的 归算中我们永远是义的。这看起来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我们是有意识的罪人，无意识的义人。所以路德要讲这样的一个吊诡性的时候，说实在的蛮难懂的。我们先停一下自我做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意识的罪人？我们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想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自己在许多的事上得罪上帝。在罪的事上我们有意识，可是当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是一个义人吗？在你的意识里面，我们难认定自己是义人，因为我们所认定的义，在我们自己说哦，我是义人，可是我们对自己认定的这个义做一些深入一点的探索的时候，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可是我们又是义人，所以路德说我们是无意识的义人。意识就是识，是知识的识，无意识的义人。这两个并存，我们怎么成为是义人？既然是无意识的，所以就是靠信心。所以在信心里面，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是义人。我们委身于基督，我们是义人。我们是义人，也是罪人。所以对这个观念多讲一点，义人跟罪人它并不是一个相对的量，也就是说去年的我罪人的成分有 50%， 义人的成分有 50%， 经过一年更认识主，更跟随主，所以我今年罪人的成分只剩 40%， 义人的成分就变成 60%， 它不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量。第二个，它也不是一次个静态的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所谓动态的关系，不是说我一下子是罪人，一下子是义人，不是哦，这不是动态的关系，不要这样动态的关系。所谓动态的关系是，我们一直是罪人，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是罪人，但借着信心认定自己是义人，借着信心就表示我们总是要积极主动的委身顺服于基督，我们是义人。我再说，我们对自己是义人是无意识的，所以总是要借着信心来让自己主动积极的委身于基督。所以这样子的义人是确定的称义，会不会犯罪？会，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使我们从罪里得释放。这样的并存，不断的提醒我们，我再说，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离开信心的路。如果我们已经自我贴一个标签说，我是义人，我们就会想要维持自己是义人，我们就去行很多我们自以为义的事，那这样我们就离开信心的路。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个好好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的不断提醒我们自己，无论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仍然同时是罪人和义人。在有意识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却因着信使那无意识的义人成为一个积极跟主动的将基督活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了，路德没有区分称义跟成圣，或者称义跟成义，他将两个合并，你称义就变成一个继续不断的生命历程。这个部分跟奥古斯丁想法一致，但是人不容易懂，所以之后莫兰顿、加尔文都把它分成两个，称义、成圣两个。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先停一下，我们明白了因信称义，路德对称义的观念以后，接下来 来看其他改教家对称义的看法。我们说过，瑞士慈印里他们当时看重的不单是个人，而是一个整个教会或社会的道德更新，所以他们看重的是一个信主的人道德的结果，属灵的更新。他看重的是从人文主义道德家的面向去看称义。早期慈印里就把称义看重的是基督外在的榜样，那逐渐的在探讨整个称义的神学教义之后，1520年之后，慈印里就转成不是只看外在的道德表样，而是看重内在的基督怎么样临到我们当中。所以他后来回到因信称义的这个主轴上来，路德强调是基督做成的，慈印里就强调人要回应基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在称义上是一致，但信心上的认定就会有不一致，因为一个看到基督所做的，一个看到的是人怎么回应基督做的。瑞士改革运动，慈印里之后的布塞尔这些人，在当中布塞尔有一些的一些看法，路德因信称义认定蒙恩之人一定是会用好行为回应上帝的恩慈。好行为我们前面说了，不是称义的原因，不是当行的义务，是必然的，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好树就结出好果子。但是我们也说了，路德这样做被攻击者看作是免除道德，或甚至说他没有道德，所以布塞尔就提出双重称义。双重称义，一，不敬虔者的称义；二，属神者的称义。不敬虔者的称义是为了让不认识神的人可以称义，就证实恩典的实在性。那么属神的人要继续称义，就表明属神的人要继续的顺服。那这两个他提出双重称义，后来的改教家就把它并在一起讲，把第一个称作称义，第二个称作成圣，然后典范是基督。这是我们后来常常听到称义成圣，那么在观念上也常常被这样看作两个阶段，称义是未信到信，成圣是信了以后更像基督。加尔文在1540年到1550年之间，他要同时来处理基督在称义角色的外在理解跟称义导致人内在道德的更新，这两个他要同时来整合它。那么如何整合呢？他就讲，第一个，信徒与基督的合一是借着信心，那么这个合一他称作神秘的合一，将信徒连续于基督，就好像枝子连到葡萄树上，然后通过基督，信徒在上帝的眼中被算为义，宣告为义。所以这个部分加尔文强调路德的基督借着信心在信徒里面真实跟个人性的临在，这叫做联合。第二个他讲，因为这个联合不是单单个人的称义，而是个人重生开始成为像基督一样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联合不是只让你称义而已，而是开始了一个像基督一样的过程，也有把这样合称作双重恩典，联合而称义，在联合开始成为像基督的过程。布塞尔称认为称义是重生的地方，加尔文认为称义和重生都是通过信心与基督联合的结果，所以后面这个部分在整个改教上就会被认为他跟路德在说法上 不是那完全的相似，在认定上是一致的。这一段的这一课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看，面对改教家这样子的一个相当严厉也非常准确确实的指责天主教得救的整个的神学的看法的时候，天主教也做了相当长时期的预备跟讨论，所以做了回应。那么最明确的回应可以用天特会议来做表明。天特会议在1545年召开，他们开始针对路德做系统化的回应，最主要的议题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因信称义的看法。整个会议断断续续的开，最重要的是第六次会议在1547年1月13日结束。在结束之后，他们就发表了称义通谕。称义通谕就是等于是他的会议结果的报告。称义通谕呢，来谴责路德的称义观。这一个部分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对路德的称义观提出广播。一个是称义，第二个是称义的义，第三个是称义的信心，第四个是称义因信称义，就讲得救的把握。所以他要讲称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就对路德来做了一个控告。好，那么首先他们针对路德称义的这个部分做出反驳。他们认为称义应该包括重生，也就是成圣更新的这个部分，而责备路德说归算为义。差别在哪里？因为路德讲归算为义，所以他就没有讲补赎的部分了。天主教仍然认为补赎是要紧的，单单就这样归算为义，他们不认同。那这当中又要自己认为合乎圣经，又要驳斥路德的差异，其实仔细看他们所写的就知道，差别是因为他们对称义的观念认定是不一样的。前面我们已经讲的，路德讲到归算为义，不断地强调外在的地位跟内在的生命，而路德称义的观念是包括成义，包括成圣的这个意思。可是在天主教的广播里面，我们看见他把路德的意思给分开来的，而不是去理解根据路德的观点称义跟成圣这两个是一体的。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天主教的回答里面，从我们现在去看他还是没有太大的落差，唯一差别的是在他还是希望能够把补赎礼成为一个圣礼，他们受制于这个观念，所以在整个的讨论里面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出现。第二个称义的义，路德认为在人的里面没有任何义，这我们刚才一直讲的是上帝直接算人有，没有其他众戒的。天主教认为他们仍然维护奥古斯丁对称义的观念。奥古斯丁对称义的观念是这样说，称义的唯一形式或者唯一原因是上帝的义，不是因着上帝是义而有的义，而是上帝使我们成为义而有的义。因此当我们被赋予有这样的义的时候，我们是在心思上改换一心，也就是说我们不只被算为义人， 而是实际上被称为是义人。然后他们又补述了，没有人可以成为义人，除非上帝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的价值转给这个人，使这个人在罪人中可以被称为义。在这里，天特会议把称义的原因直接说是上帝恩慈地赐给我们的义，这就是要避开他们被攻击这个有靠的功德等等而被称义的那一点意思，他们要避开这个。然后他们认为唯一的，那么也是想要来强调说，他们认为这个称义由上帝那里而来。他们都共同的认定，但是呢，在成名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天主教的反驳仍然是在我们内在的部分。内在的部分，如果我们被称为义的话，这个称义使我们为义，有没有成为我们人内在改换一心？如果你有被称为义，你内在就应当改换一心。这个部分是一个严肃的课题，不容易懂。就是我们基督徒被称为义，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应当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里面是全然的心，还是我们里面仍然是有一个罪人的？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就要回到路德讲的，什么叫做有意识的罪人跟无意识的义人上。因为唯有这个才不离开信心。天主教的这个说辞最终仍然会导致走行为，大家可以把它放在观念里面讲。虽然都强调从上帝来，但是造成人里面的一个改变到底是什么，这就是称义的义的那个性质。路德一直强调人里面没有神的义，是算我们有，这一点是不容易懂的。那么算我们有，我们也要把它活出来，因为我们是感恩而活出来。那么可以感恩而活出来，委身于基督而活出来，但这是因为信心联合的结果。所以路德一直不强调让人以为说这样我里面就有，但如果从圣经里面去看，枝子不可能自己结果子。所以你们弟兄姐妹可以思考这个称义的义，这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这是不断在路德里面强调，但人不容易，人还是会在义的议题上仍然会把人的成分或者人可以有的这个意念放进来。第三个讲到信心，信心称义的信心，天主教呢就认为路德讲的单纯的信靠，单纯的信靠，他对路德的这个说辞以为路德的因信称义的信没有顺服或属灵的更新，那这不是路德的意思。路德的信，刚才我们讲的，不是让我们没有改变、没有更新，不是。路德是我们唯独借个信心做开始，也唯独继续的、持续的在这信心里面，将联合于基督，然后委身基督，活出生命来。这也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这里也是简单讲天特会议里面他们对路德讲到的称义或者路德讲到的信心，其实都对路德所表明的意思没有完全的理解，这是某种程度的误解造成彼此的对立。第四方面是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在得救的确据上，路德认为人对得救可以放心， 因为这是本于上帝的信实，不是人的自信。但是这样的信心，一方面说它是有把握的，但是每一个人在这一个认知跟委身上却是会动摇的，所以这就是有一点吊诡。一方面你说可以确信，一方面说可以动摇，所以就被认定说路德讲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整个道理是不敬虔的，这是天特会议对他的认定。加尔文在这个上头呢，为了将这个不敬虔的确信，他就把它讲得更完善一点。加尔文就认为改教家对信心的问题是有把握的。为什么加尔文这样说？现在我们将会有信心的一个正确定义，只要我们说他是上帝的仁慈给我们的一个稳固和切实的知识，那是建基于上帝在基督里的恩慈应许的真理，而且同时向我们的心思启示，以及借着圣灵存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加尔文把信心表明这是上帝的仁慈给我们一个那真理里面的知识，有在基督里切实的应许，向我们的心借着圣灵而启示和存放的。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信心是可以毫无疑惑可以确定的。这里加尔文也对信心做了一个神学性的描述，但是呢，仍然不是以心理性的保证做出发。因为当我们强调信心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心中毫无余力、毫无焦虑、毫无挣扎。我们总是在这样的一个担心或挣扎或征战当中，一直使我们被带回到那一个确信里面，就叫信心。所以一方面又讲确定，一方面又讲挣扎。所以天特会议对改教家的得救的切据呢，就产生了批评。因为他们批评改教家的切信是虚假，因为他们觉得还是在那些挣扎的那些难处当中的时候，人还是应当是没有切信的信心，或者是对上帝的恩典没有那样的肯定。所以天特会议的表法仿佛是改教家把人的那一个勇气或者切信成为称义的基础。称义是在一个容易犯错的人类的信念，而不是上帝的恩典上。这段的争论有点难，其实简单讲就是改教家一直认为因着信心可以称义，这是恩典，这是切据。但是天特会议一直认为人单单以这样的信心是一种个人的勇气或个人的认定，但是改教家一直认为这样的信心是联合于基督来的。那么这一点可以看到天特会议没有太多的琢磨，所以这就是彼此呢在这个论点上有很强烈的冲突，或者是不一致、不能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综合因信称义教义在改教整个运动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改教家对这个议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陈述跟表明，但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要使跟随的人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致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路德的整个的表明的方式，如果不完整一体性的去看它，就会造成许多的误解。所以布塞尔或者是加尔文，他们也用了很多方式，就是希望让信徒可以清楚的认识为什么唯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因信称义，我希望我们这样讨论下来，大家可以对称义是什么，那称义的义是什么，称义的信心是什么，还有我们为什么会有 确据，我们要放在心上，因为整个来说就是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对的或者正确的，所谓的正确就是要从圣经那边的启示而来，两个部分呢，一个是信心。所以我们讨论这么多，大家都可以去思想，这些就跟信心有关。第二个就是跟恩典有关，什么是恩典？当改教家在讨论或者在跟天主教之间辩论的时候，第一个部分的焦点在信心，那么第二个部分的焦点就会放到，那么什么算是恩典？什么算是恩典？所以在恩典上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在往下继续思考的时候，我们先把信心的部分先有一致性。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借着信在基督里被称义，或者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我们就站在恩典中。这个被称为义的义，我们要认定这是神的义。这个信是基督创始成终的信，那这个信成为我们的信，是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也就是这样的信在两方面彰显出来，一方面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一方面外显的是我们与基督的委身。所以基督的联合使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借着委身把它活出来，所以活着的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如果这些观念可以放在一致的话，那我们就知道称义是什么。称义不单单在地位上身份上的改变，而且是在整个生命上能够在当中借着信使上帝的义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个荣耀的彰显。这是我们谈到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时候要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不是我们的自信，不是我们个人的认定，我们的信总是把我们的眼目仰望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的基督。所以总是像希伯来书讲，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主。